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又是新的一天啦，那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早上收听线上今天。
哎，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还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早上好。
哇，一早上呢就看到我们的第五空间可热闹了。
对呀，好多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上来了啊，报告当地的温度。
哎呀，真的看来就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全开始烧烤模式了。
啊，对对啊，准备好被烤了吗？那请大家呢出门呢虽然热啊，一定要带备几样东西，例如呢这个水哈，要有这个水瓶哈，最好呢带一整罐水，整瓶的水。还有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戴帽子，然后还要带这个
伞。
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穿浅色的衣服。为啥呢？因为深色的衣服呢
吸热呀。
对，所以好热啊，本来已经在烤了，您现在还在蒸呢啊。另外呢如果还可以的话呢带扇子。
啊，是，那纳一下凉哈，就不要在这个阳光直射下的环境中待太久哈，很容易中暑。
对，那如果呢，您家里附近呢，您看到有一些人在外奔波的，特别是环卫工啦，又或者是交警啦，又或者是一些快递呀啊，这个外卖呀，请你们给他一个微笑，如果可以的话，给他一杯凉水。
嗯，是。那其实呢我们就看到哈，这个高温模式简直是范围很广的。那从这个华东到华中地区呢，基本上已经都是35度以上到4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了。
我看到呢荣阿姨说啊，这个她在重庆嘛啊，我看到热的那个版图呢基本上已经到了西南部那边去了。所以荣阿姨说我们这边呢37度够意思了吧，是很够意思啊。
对，然后劝慰子说他们那边38度。
那有些地方呢好像江苏呢还在下雨，不过呢这个雨一停呢高温就来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下大雨呢其实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发霉，高温一来呢更容易腐烂腐坏，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这个食物的卫生。
是。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虽然这个高温呢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呢，另外呢还有大雨哈。
对，大雨啊，这个夏天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呢啊，昨天呢我们看到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西藏那边西藏的昌都呢有强降雨，结果呢这个强降雨一来呢有泥石流，一栋高楼呢整个都垮了。
哇！
那么还有就是一辆大卡车呢就被冲到这个河流
里
头。
哇，
你可以想象这个强降雨真的是很大啊。
那
我们也继续的关注这样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呢真的是啊多多的祷告，特别呢像这些地方哈，那么如果要救援的话呢其实这个路途遥远，那么条件也比较紧张，所以救援起来也比较困难。我们也为这些地方的同胞们还有救援工作来祷告。
是呀，蜡烛也说我们这里38度。哎呀，
真是
一片都是35度以上的。
那求神帮助我们心静自然凉。最怕的就是呢外面热里头也热啊，但不是圣灵给我们的那种热，而是烦躁。
是燥热哈。那其实呢在这个天虽然燥热啊，其实最躁动的应该就是小朋友了，又放暑假了。
对，小朋友放暑假啊，怎么安排他们呢？这个从上周我们已经谈到这一周了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高考放榜已经一段日子了。那我相信该填志愿该选学校都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些人呢，还在呢，看看怎么样。那这些人也是很燥啊。还有就是中考了。
哎呀，中考
现在。
对对对，现在很多地方正在填志愿，或者说刚填完哈。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五空间呢，福杯满溢啊，这位主内家人说失眠了。为啥呢？因为他孩子啊，中考的成绩啊，可能有一些的出入啊，所以他现在为孩子中考填志愿啊，填学校呢烦恼，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失眠呢？
嗯，这个呢，我们也纪念你哈，也纪念你的女儿哈。
对，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是关乎到基本上一个家庭了。
对对，所以呢，高考、中考完填志愿的啊，烦恼前路的，又或者是刚毕业正式进入职场，哇，发现呢这个社会好残酷啊。又或者是呢还在找工作的，如果现在还在找工作，你可以想象他真的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欢迎您分享，我们愿意呢彼此的代祷，甚至在节目中邀请所有主内家人为你祷告的。
嗯，是。那么说到这个小朋友哈，总会需要老师的嘛。
对，
那就有一位老师呢，哎，原来他是已经75岁了。
哇，75岁的潘奶奶。
哎，潘奶奶
他住得很远啊。
嗯
啊，在新疆的疏勒。
嗯，那这位潘奶奶呢？啊，原来是她在照看邻居的孩子放学没人管，于是呢就办起了一个爱心小课堂，所以他才成为了潘老师。
哎，对，
嗯，
哇，原来他这个爱心小课堂已经办了25年了，培养了2000多个孩子。他这个爱心小课堂啊，除了就是照顾这个孩子放学之后，家长呢没法管，那他来照看。但是呢这个课堂要教啊，教什么呢？
嗯，原来呢潘奶奶是给各个民族的孩子呢来补习汉语，因为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嘛。
是是，那我觉得好棒哦，这个一补呢就补了25年。
对，已经2000多个孩子了。哇，
这个坚持。
那其实更让人觉得感动的地方呢，就是原来这位潘奶奶呢她自己并不是很富裕哈，他自己都要靠低保来生活，那么省吃俭用呢还给这些孩子们买礼物。
嗯，
那也看到孩子们在作业上写哈，我们永远爱您。
哇，
他自己肯定也很感动，就说的，哎呀，孩子们很可爱，离开他们我会很寂寞的。
对，哇，我们真的是要向这位潘奶奶呢致敬啊。
嗯，
自己低保但是省吃俭用，就是这样的去爱孩子呢，鼓励孩子。其实教会也可以想想啊，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特别高温啊，能不能为这些放暑假的孩子、青少年、青年们安排什么活动呢？甚至我在想，如果教会呢平时是开放，那特别有些教会呢是有空调的，那能不能给附近呢啊有一些可能这个比较紧张啊，经济比较紧张的家庭、老人家、孩子呢，到教会呢去纳纳凉呢？那么教会也可以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呢。那当然，我指的是有条件的教会。
是是，
那其实呢，我们真的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求神呢引导我们。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刚才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怀感恩地来到你面前，我们很感恩有新的一天，有新的一个早晨。
是的，
能够互相的聚在这里，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我们之间的团契。那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早晨。
阿们。
那么我们特别的也看到在中国的很多地区现在有一个高温的状况，那么特别呢是在华东、华中，甚至到已经华西南的地方都已经开始高温。那真的求主呢保守我们啊，在这样的天气下能够顾念到自己生活的健康，
是，
那么也关心到家里面身体软弱的老人啊、孩子，帮助他们呢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
是的，
那么也特别的为西藏的昌都来祷告，知道他们要面临一个强降雨、泥石流的状况，那么房屋倒塌，各种车辆也被冲走，那么真的求主保守他们的安全，
是的，
让他们有智慧来避开这些 的灾难进一步的蔓延，那么保守自己的安全。
是，
那我们也特别的要为这个放暑假的孩子们来祷告，那求主真的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有警醒的心来安排好自己学习和游戏的时间。
是的，
那也特别的要为刚中高考结束报完志愿的孩子们和家长们来祷告，知道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如意的结果，但是真的求主引导他们，安慰他们，
是
也脱去他们身上的烦忧啊，拿走他们的重担，指引他们啊，走你心里指引的路。那么我们真的是把这些孩子们、这些家长们都交在你的手上。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活在当下。
信心的根基。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里，一些盟军的战士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刻着一颗大卫星。里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即使太阳在不发光的时候，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即使在没有爱的地方，我们相信爱；即使神在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他。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能够拥有同样的信心呢？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不论环境多么黑暗，我们仍然需要信心。第二，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单纯的，耶稣用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做例子，来帮助他的门徒理解什么是单纯的信心。第三，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大能，我们的信心必须和所信的一样的坚固。那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他的大能。第四，我们必须等待信心的奖赏。一些人说神不再显神迹了，并且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神迹临到过他们的身上，但是对那些有单纯信心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奇妙。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信心的确是很重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真的是安静在神话语的前面啊，好好的领受今天呢活在当下宝林老师和我们分享的经文。
是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可见行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常常觉得呢，不做啊，我们说的拖延症啊，或者说懒惰啊，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做了你才知道行不行嘛，对不对？也才能够呢往前走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做什么也很重要。有些人呢就是啊，这盲冲直撞的啊，结果呢做了，结果呢做错了，或者是做出来呢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不知道做什么就很容易做错。那基督徒呢也是同样的，我们需要有行动力，但是问题是呢，你行动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行动呢？你究竟要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哈，这个信心的根基的问题了。那这个根基在哪呢？如果说这个根基呢本来就没稳呢哈，就盲冲直撞的，飞到哪里去了？
对，那我相信呢，今天呢在灵修的时候呢，宝林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节经文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反思，究竟我们的信心根基是建立在哪里？那么还有就是呢，究竟我们做是根据什么样的准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呢，我们听到 那么听得到以后我们就应该去做。所以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先有道在里头。那么这个就是牵涉到呢我们读圣经的问题啦，亲近神的问题。那我就觉得呢线上今天因此就鼓励大家继续的背经句。
哎，是。那么好，先给大家报一下号码哈。13229966022，这个呢是短信的号码，可以提前报名，注明线上啊，然后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可以回拨电话给您。
对的，记住啊，您一定要呢注明线上，不然的话呢我们收不到您的短信。
你要专心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要指引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昨天呢我们就提到啊，这个趁着放暑假啊，多一点的亲子互动，学习呢对孩子呢说九句正面积极的话。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可能不完全记得九句了哈。
对，我记得最重要的一句，
我
爱
你。
对啊，我一直在你身旁。
嗯，
你可以的。
嗯，
你很棒。
是，那我想呢父母呢还是都经常会跟孩子说的哈，就是还有是我陪在你身边，然后多，总之呢意义就是多鼓励他，多了解他。
啊，对，你最近学什么呢？学的怎么样呢？玩的怎么样啊？那其实呢平时就应该呢多说说这些话。啊，同样的我们也要注意呢孩子正在做什么，
他们正在除了关心的问题还有他们正在行动做的事情。
对，万一他们做错了，我们能够及时给予一些的提醒嘛，或者是指正啊。那近日呢有网友啊就啊拍了一张照片呢上网啦，大家一看呢真是啼笑皆非。
哎，
啊，因为呢这位网友就说他在地铁上就捡到了一本呢小学生的笔记本。
哎，
哇，写的满满的哦。
嗯，这个网友一定觉得，啊，哎呀，这个小孩太认真了哈。
对，
这个
暑假啊，还做作业呢。
嗯，而且还是小学生哦。
对，
他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么多字哈要写？结果打开一看，居然是《王者荣耀》的攻略。
哎，那我们在这儿先说一下，哎，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准备家人可能都不知道《王者荣耀》是什么啊。
啊，这是一个呢由腾讯出品的一个手机游戏哈，
啊，
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对，手游现在已经被称为是，啊，国民级的手游了。
国民级，对对对，
对，基本上已经是国民级了啊，而且它的问题啊真是层出不穷。
嗯，
那原来这个小学生啊。啊，我也看了那张照片
啊，
我真的写得好仔细啊。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呢，这些小学生呢，因为他们很单纯哈，就是一头扎进去，哇，就很专心的去做。
对对对，哇，写得相当用心。所以这位网友就说，哎，一定是学校老师留的作
业，作
业
不多了，
所以呢，他呢才有时间呢在那边呢研究《王者荣耀》的这个攻略。
嗯，
那么现在这个《王者荣耀》呢，已经变成了农药了，
哎，
就是剧毒。
有毒
啊，有毒哈，真的是有毒。
嗯，
那前些日子呢杭州一所中学的老师啊也就发了一篇长文呢，哇，就是指责王者荣耀。
嗯，
啊，他说呢手游成了新时代的黑网吧。
嗯， 因为这个杭州的中学老师呢，他就说到哈，当孩子流泪满面的和我说啊，老师啊，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也不敢告诉父母，你说我怎么办呢，老师？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被扎了。哎呀，
是，那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呢，黑网吧呢是这个迫害孩子的凶手。那当然呢、这个孩子自愿上钩啊。可是呢，这个黑网吧其实应该做一些的门槛的啊。
那所以是黑嘛？
啊，所以他
就是没有门槛喽。
对，那么如今呢，智能手机时代的、这个手机游戏就成了新时代的黑网吧。啊，意思就是说，
对，
王者荣耀其实应该设一些门槛的，但是他为了他的这个利益，他这个门槛是设得很低的。
那其实也不是没有门槛哈，
有啦，
有门槛，而且
但是太低啦。
其实据说现在的这个这个什么说防沉迷系统已经是各种游戏里面比较强的一个了，
算是比较强啊，但是门槛还是比较低一点。之前那当然现在呢，因为太多声音出现了啊，
是，
所以呢，王者荣耀呢这个有关的这个什么当局，就是他们的那个设计城市的当局呢，也开始呢跟家长跟学校合作。有一些的防沉迷的这样
系统，
对，已经开始出炉，而且是挺严的哈。那为什么呢会引起大家这么样的注意，特别还我们今天拿来谈呢，是因为呢真的大家可以呢注意一下这个孩子们哈。那教会也应该呢了解现在孩子究竟是被什么捆绑沉迷什么了。那这个王者荣耀啊登录人数大家猜一猜有多少呢，全中国。
那放个公鸡哈，2亿多。
哇，
2亿多是很多哈。
2亿多、咱们中国加起来也13亿多人嘛。
对。
2亿多哎。
而且其中呢，我想很多都是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哈。
很多是小学生。
小学生。
你以为手游这个小学生不玩吗？现在原来是小学生一直到这个老年人都在玩。王者荣耀。
对，其实不是最多的是小学生，而是小学生的问题最多。
对，为什么呢？因为小学生容易沉迷嘛。
对，
他们不懂得分辨，所以呢就看到一些例子，譬如说呢有小学生呢把爸爸妈妈的存款啊，这个几年的存款拿去花掉了，就是因为要他玩这个手游，好像要买一些什么装备、
装备啦，或者
皮肤啊，
对对对，诸如此类的东西哈。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当然不是小学，可能在我5、6年级到中学的时候，也是有一款网络游戏很火，叫做什么西游，什么西游，
西游记啊，
不是西游，反正就是跟西游有关的。然后呢，也是梦幻西游，我想起来了。我记得虽然我因为我游戏智商不是很高，所以我就没有去玩。我就想哇，当时不只是男生啊，不只是男生，女生也在玩，哇，各种一个月好多点卡还要买起来哦。
是啊，有一次呢，我看到微博上的热搜啊，他说玩王者荣耀的女孩，所以呢，现在女孩也在玩呐、我也看到有一则新闻呐、这个除了很多的小学生呢偷爸爸妈妈的这个钱呐、譬如说呢，这个爸爸妈妈有做环卫工的、清洁工的，
哎、
就把他呢这个仅有的几万块偷去了。还有呢，就是用他爸爸妈妈的这个什么支付宝账号、然后怕爸爸妈妈发觉呢，就删了那些的
信息短信啊。
对，还有就是呢，有个孩子啊，因为爸爸不让他玩王者荣耀，结果呢他就跳楼
啊，
还好呢就是受伤而已，骨折。
哎呀
啊，当他在医院呢醒过来，他第一句话说能不能给我手机
啊，
继续玩这个手游。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问题是相当相当的严重啊。那我不知道呢你们家有没有这个孩子在玩呢，又或者是你知道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是少年人也在玩这一款的手游。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
张开双手。
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新的早晨，新的黑夜，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都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今天呢讲到一款呢国民级的手游，就是手机游戏啊。那么现在已经有2亿多人呢登录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啊玩来玩去，甚至沉迷。那么在杭州一所知名的公办小学啊，一个4年级班，记住小四而已啊，42人有24个人在玩王者荣耀，
大于一半人哈。
对，
其中18人是男生，6人是女生。
对，也就是说呢，男女生都在玩啊。那么这个大部分的学生被家长停止了游戏时间，但是仍然有6个人控制不了自己，每天还要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那其实呢，不要说小学生啊，其实这个东西呢，玩的人呢。啊，就是很容易是上瘾哈，也不是上瘾哈，就是可能就陷进去了。
对，那有一位老师啊，他就想，
老师啊，
对，
因为他看到自己班上这个，哎，怎么这么多人玩？这个也是杭州的一个公办小学3年级班主任呢，他就说，哎呀，这真不能玩，上瘾很快。因为呢，他在半年前就发现呢，班上有一些学生课后经常聚在一起就聊王者荣耀，哎呀，眉飞色舞啊。他就说，哎，怎么什么游戏啊？我也去试试哈，我也有这个想法。
对啊，了解学生吗？
对对对。然后结果呢，哎，这个老师发现2个月发之后说，哎呀，发现我也有点沉迷了，赶紧刹车。哎呀，
对，我们也看到有一则新闻，这个孩子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呢跟妈妈坐在一块儿教妈妈玩王者荣耀，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想了解孩子，这是好的。结果家长呢自己也沉迷进去了啊。那么也影响一些青年人的工作观啊，因为呢，根据呢新浪科技的报道，一些即将毕业的学生选择代打王者荣耀创业。
哎呀，
因为不用坐班，又可以跟好友互动，还能随时过把瘾。
好好，所以其实呢，就是看看各个年龄段都在受影响。
对呀，这个代练呢，月入50000呢。
哦，
当然呢，他的高手阶段才可以这么多钱。
对对对，当然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它还有可以持续多久哈。那所以其实这款游戏吧，就是因为太多人玩了，影响太广了，所以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对啊，连这个新华社呢，人民日报都已经出声了啊。那其实呢，王者荣耀有关当局啊，就是腾讯开发啊，这个科技公司，他们呢也是呢跟家长还有学校一起合作了，这个出炉了宇宙最严厉的防沉迷健康系统。
对，那是怎样的呢？就是规定12岁以下含12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每天限玩1小时。那12岁以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小时，就是12到18岁哈。那每日凌晨的5点刷新累计时间啊，长。
以及登录时间，
以及登录啊，所以就是每天的5点早上哈，
对，就开始刷新，然后就去记录一下啊，究竟你登录多少时间？
对对，
过了那个时间呢，譬如说满了1小时，你就不能再登录啦。那么现在还有个更严厉的，晚上9点以后禁止登录功能。这个是一个成长守护平台啊，开始跟家长一起合作了。但是我还是说呢，有关当局，腾讯当局可以出炉这些的防沉迷的
系统，
对，但是家长配不配合呢？
对，这些东西也是要家长来监管的，而且很多这些资料，你说孩子会老老实实给你输入正确的资料吗？
对，
不一定哈。
对，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呢，暴露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监管，不是控制。而是要去关心孩子，了解孩子，因为孩子真的是很容易沉迷的。所以呢，有很多的评论，其实他讲的就是，当然呢，游戏当局他们在设计城市的时候，的确当初没有太多的考虑到孩子的问题。可是呢，真正的责任在哪一方呢？当然孩子有责任，可是他还是孩子嘛，谁的责任最大？家长。
是，那家长不要自己打着打着哈，也沉迷了，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对，那当然家长自己不要沉迷，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他喜欢什么？你有没有好好呢跟他聊一聊，了解他，甚至呢，你引导他跟他一起去从事一些真的能够对他有帮助的活动呢？
一起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
一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
一同向世界张望，幸福因你而延长，
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先报告一下刚才的诗歌呢，是大手牵小手。那么这个父母之间呢，跟孩子之间呢，确实是需要这个多一点的关心哈。
对，
那要跟孩子之间的距离缩短哈，先从牵手开始。
对，牵着他的手，有多久没有牵着你孩子的手呢？
是，
自从他大了，我就不牵了。
哎呀，可能大了以后，他确实也不好意思哈。
对对对啊，但是你可以呢，拍拍他的肩膀嘛，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要零距离哈。所以我们有一档节目叫做《零点零距离》。那今天7月11号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一个真实的职场故事哈，叫《有本事没脾气》，还挺有趣的哈。我自己听了一下，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挺真实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要锁定今天的零点零距离。如何收听呢？第一个渠道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是在晚上的11:30到0点。那还有同行频道呢，是在0点到0点30分。那如果要在微信上听呢，就要发送代码305。
记住了啊，这个节目代码是305啊。好，谢谢我们刘芳老师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陈长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这一季讲的是耶稣的神迹。
迦拿婚宴变水为酒，
格拉森赶鬼，
你好长大麻风的
平静风和浪，
让瞎子看见
瘸腿的行走，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叫拉萨路死里复活。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来自耶稣基督，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请听承蒙恩长老分享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神迹。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主所行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叫死人复活。特别思想的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圣经里面事实上记载的主耶稣曾经叫三个死人复活。第一个死人复活呢，就是耶稣到了这个犹太人的管会堂的雅鲁的家中，叫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然后第二个死人复活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十一至十七节记载的主耶稣叫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寡妇的独子犯病死了，出殡的时候主耶稣看见他就怜悯他，就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三个死人复活是拉撒路，耶稣所爱的门徒拉撒路啊，拉撒路死了，甚至在坟墓里四天了，然后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十八节还有二十三至二十六节。然后第三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四节至四十三节。在这三个死人复活的里面呢，我们最主要先思想的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所爱的门徒拉撒路他病了，当时呢他的姐姐马大呢和玛利亚他们就打发人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为神的荣耀啊，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耶稣素来是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当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之后呢，他就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又住了两天，然后就对门徒说，我们往犹大地去吧。这个时候门徒就对他说，进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边去吗？但主耶稣呢就继续去，因为他要去拯救拉撒路。这说明了主耶稣因为爱拉撒路付代价，没有任何的惧怕，即便知道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他照样前往要去拯救拉撒路。那为何主耶稣听见他所爱的门徒拉撒路病了，不是立即动身去，而是又住了两天才去呢？我们知道住了两天呢，对一个犯病的可能就会死了，那尤其犯重病，那死了之后岂不是太晚了吗？又加上路程哦，加利利要到犹太地很远了，所以后来耶稣到那里去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并且是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依人来看好像是来得迟了，但是主很清楚，这病不至于死，乃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呢，主延迟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呢，当他到的时候，有人就通知了伯大尼的马大，马大在自己的家中，他一知道耶稣来到了，他就立刻跑去迎接耶稣。他迎接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若找到这里，我的弟弟呢就不死啊，但是我也知道呢，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都必听你。然后耶稣说，你的弟兄必然复活，也就是拉撒路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世界末日他要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对马大说，你的弟弟拉撒路必然复活。但是马大他所相信的是，我的弟弟将来在末日要死人复活，他一定复活，这个我相信。但他现在所相信的不是他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的这个弟弟拉撒路会复活，他还没有这个信心，他是有这个将来复活的这个信心。但耶稣接着怎么对他说，复活在我，原文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本身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他说，信他的人就是拉撒路虽然死了复活，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这是指所有活着信耶稣的得着永生，永远不死，就是灵魂不至于给丢在烧着地狱火湖里，永远得救。然后呢，马大说，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看马大这个时候呢，他对于主能够叫他弟弟从死里复活他是没有信心，但是他有大道理的信心，他认识，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他完全相信。所以马大对主耶稣有哪些信心呢？他深信圣经的启示，将来一个属神的人啊，末日的复活，他也深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要临到世界的，这些他都相信。但是至于耶稣能够叫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他信不来。这许多时候或许也是反映我们在经历上一些情形，我们在经历上呢，我们在道理知识上我们都相信将来的复活，将来荣耀啊，将来神所启示一切的真理我们都认识，都相信，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是全能的神，道理知识我们都相信。但是临到我们身上难处呢，我们就缺少一个信心信靠神。当然我们这个相信呢，特别是像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是根据主的话语啊。当时主说你的弟弟必然复活，是指现在要叫他复活，他就应该相信主这个时候应时所讲的话。所以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也是这个，我们凡事信靠，但是有的时候主对我们说话了，主观的说了话，我们就凭信抓住主的话，这是非常要紧。所以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呢，耶稣还没有进他的村庄，因为马大是跑到村庄的门口去迎接，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然后呢，等到玛利亚来的时候，一些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呢，就急忙跟他出去，以为玛利亚是要到坟墓里去哭。结果呢，就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到这里，我的弟兄必不死。啊，玛利亚这个时候呢，一见耶稣就这个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流泪的哭。他伏在耶稣的脚前代表耶稣是主，他敬拜主，他流泪的哭代表他伤心，因为他伤心他自己的弟弟离世。然后他对耶稣说，你若找到他就不死，意思说等他呢还未死呢，你到了你就一下子医治他，讲一句话我的弟弟的病就好了。从这里你会看见玛利亚对主耶稣的信心呢，他也是停在主耶稣可以叫患病的得医治，主耶稣可以叫眼瞎的，叫各种疾病得医治，但是叫死人复活，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好像够不上。或许他会曾经听见主耶稣叫死人复活，但那个复活是刚刚病死，或者最多已经是要送去埋葬，在送殡的时候，但是这时来到时候，他的弟弟已经在坟墓里埋葬了四天了。犹太人的坟墓和我们的坟墓不同，犹太人坟墓是一个洞，死者是摆在这个洞里，洞口呢有一块大石头就封住这个洞口，所以一般呢那个尸体在这个洞的里面，不是给泥土压住的，不是给石头压住的，是在这个洞里。然后他们一般呢身体上都包扎着很多香膏，防腐的香膏包扎的，也就是说他说你若找到我的弟弟就不死，好像觉得现在就没办法了，太迟了。但是耶稣就说你把他安放在哪里，耶稣就去看了。当耶稣去看安放在哪里，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在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就是耶稣这个时候心里悲叹，原文是有一点带着一点不高兴的意思。为什么？就看见他这里哭那里哭，就小信他们还不深信主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主有一点原文是不高兴的感觉。但是另外呢，主说你把他安放在他哪里，他们说请主来看，这里有四个字，耶稣哭了。此时耶稣这个哭是真正是在爱里，他明明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因为爱拉撒路的缘故就哭了。主的大能随时可以行，但是主在爱的里面，主是以喜乐人同为爱哭人同哭，主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不仅是有信心的祷告，我们也有爱里的感觉。然后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切，其中有人说他既叫瞎子眼可以看见，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然后耶稣心里悲叹，这个悲叹也就是对他们内心那种不信小信的悲叹的感觉。然后主耶稣就叫人把坟墓门口那个石头挪开。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主说，主啊，他现在必是发臭了，已经四天了，挪开会发臭。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荣耀吗？这个时候主是对他们的不信有责备啊，连马大都不信了。他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耶稣极目 祷告，天父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看你主耶稣祷告多有信心，是感谢父神已经听，不是求，是感谢，是听了。我知道你常听我，我说这句话是为作为旁边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也就是说，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为着叫人信他是基督，所以所有神迹为基督做见证。然后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耶稣说，解开，叫他走。哇，你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周围旁边都信心不够，因为死了，在坟墓里四天了，是最绝望的时候。但是主是叫死人复活的主，他不仅是掰饼给五千人食无遍有，他叫死人复活的主。所以借着这个神迹，我们认识生命在主，复活在主，主是生命，主是复活，主是叫死人复活的主。我们要对主更加有信心，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他好像是完全失败，仇敌猖狂，门徒惊骇，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挂在上面不能下来，死亡临近，气息衰坏，不救自己，沉默受害，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他好像
送出的书籍特别喜欢，感谢你们的付出，而其中有一本书非常好，可以再送我两本，借着主一阵好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乐意送您好书，欢迎多多参加我爱背经句活动，每参加一回就送您一本好东西，当然要和好朋友分享啦。
记住，线上今天热线13229966322，每周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3:1，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七月份呢，我们挑的经文呢，大家一起来背的都是呢跟 慈爱有关系，特别是神的慈爱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呢？啊，这一方面的经文，那么这周呢是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嗯，我们首先来温习吧。
嗯，那主要呢就是神是如何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的呢？
对，
这个是我们昨天的第一个问题。
对了，
那其实呢这节经文的后半段呢已经回答了，那就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对的，而且呢这个后半段的后半段，
对对对，
不在我们背的范围里头，但是你想背呢也可以把它给背起来，就是呢还是真儿女，
就是强调。
对， 对，对，这是一个强调啊。那我们也提到呢，这是一个合法的哈啊，这个印证哈，即将呢在解释当中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看这一节经文。好，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呢、神的爱是如何临到我们。那有一个新国际版的英文译本呢将这一节翻译为，看呐、父倾倒在我们身上的爱是多么大。
哦，那这个就比较形象哈，就是
看，所以他就说看呐、
对对对，有一个动作、倾倒在我们身上的爱。
哇，这是一个动作啊、说得好啊，这是一种惊叹，而且呢这个动作就是呢神把他对我们的爱呢倾倒。哇、你可以想象这个泥石流倾倒嘛，当然那是一个啊悲剧惨剧、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抗拒的。
对，要把你覆盖了，让你每一个地方都沾到哈，这样的爱。
就是充满了丰富啊，多而又多。刚才呢刘芳老师有一个词说得很好啊、就是要整个覆盖。你呢全身被覆盖在神的爱里头。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是多么多么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是。那其实呢这个惊叹啊，就是不管是以何种的方法，我们想这个语言总还是不能表示那种怎么说神的那种慈爱，那种何等哈、
对呀、
是。
所以他只能说看呐、
对。
啊，作者说这个约翰看呐、这个神将他的爱呢倾倒在我们身上。那看呐、呢在原本的希腊文词汇呢也有那种除了看呐、惊叹，还有就是究竟来自哪一国啊，就是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就是、
你想象不到的、
就是觉得哇不能理解，超乎人的想象和理解范围的。
对、所以呢使徒约翰其实在这里就是告诉呢主内的肢体说，看啊，我们想都想不到，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天父将他的爱呢倾倒在我们身上、而且呢这个倾倒呢把我们整个人呢都覆盖了，其实坦白讲也是我们不能够拥有不配有的、但是今天呢父竟然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呢大家就知道了，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原来呢他也可以翻译为，看呐、父倾倒在我们身上的爱是多么大。
是。那还有一点呢我看到啊、刚刚这一句呢就觉得有一个体会呢，就是觉得哎其实是神主动的倾倒在我们身上。
对。
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明明已经被爱覆盖了、但是其实自己却不自知哈。
对、我想到一个动作啊，这个父呢天父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不自觉、然后我们就拿着个勺子呢去舀父神的爱。
对对对，明明都已经你都已经满了。
对，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哎呀好像神不够爱我，然后好像呢自己经历神不够，那一点一点的尝，但是记住了，其实神呢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爱呢倾倒覆盖在我们整个人全人。好，所以今天呢请大家做一个功课，列一张爱的清单，想想神怎么样爱你，那么今日呢你需要神怎么爱你来帮助你呢？所以今天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做做这个爱的清单。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天我们要特别为手机尾号为7012的家人祷告，他应该是来自海南，那么最近呢也身体呢有所不太好的地方。
对，那他呢应该是放羊的，但是呢这个羊呢都死了，所以他现在呢就为工作很彷徨，是不是要外出打工呢？好，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这位海南的家人。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这个时刻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举起祷告的手，纪念我们在南方海南的手机尾号7012的这位主内家人。主啊，如果他现在也在听节目，主啊，让他的心能够感受到有人支持，因为我们愿意同心纪念他，我们更深信天父你正看着他，你爱他，你的爱倾倒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全人里头，让他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爱的同在，也让他对你的爱有这一份的信心，有这一份的把握，把自己的彷徨，把自己的前路全然的交托给你，求圣灵引导他一步一步的走，我深信主啊，你必为他开路，我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放羊，这个羊都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前路应该怎么样，他是否应该要出去打工，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要离家外出打工是非常不容易，背井离乡打工的情况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何况要离开他熟悉的属灵的家教会，所以我们真的把这位家人带到你的面前，他应该或左或右的走，主啊，最重要是你会启示他，你会引导他走你要他走的路，
是
愿主你看顾你的孩子，帮助他，坚固他的信心，给他有属灵的同伴，在这个时刻与他同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箴言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我们以为多赚些钱让父母安享晚年就是孝顺，其实物质代替不了爱，他们希望拥有被尊重的一份安全感。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记住，金钱呢代替不了爱，也代替不了陪伴啊！不仅是对老年人，对孩子们啊，对我们的家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啊，这个暑假呢，您家里的孩子呢在做些什么呢？您家里的这个青少年在做些什么呢？我们要为这些呢青少年来祷告，也求神给我们这些家长啊，教会呢能够想想怎么样来陪伴他们。
是，虽然说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诱惑啊，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可能有上瘾啊，沉迷啊，尤其是对于小的孩子来说，
对，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防不胜防哈，但是关心一定是不能少的。
对啊，我看到荣阿姨说啊，如果能够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上瘾就行啦，小贤就回应啊，这是好了瘾。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呢，虽然听我们节目上瘾很好，可是也千万不要因为听我们节目呢就误了你应该有的作息。这个我们还是呢要好好的呢尽我们的本分。今天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手游啊，其实我觉得它普及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手游，
对，
这手机现在
机因为现在智能手机太普及了，
对，
在这些低龄化呢趋势也比较严重，
对，所以呢这些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活有一点遥远，但是我们说这些新闻就是希望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听了以后能够放在你的祷告中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小孩子祷告。 那我们也继续关心呢这个高温的问题，还有呢西藏昌都这个泥石流的问题。我们很感谢神，内蒙的孙姊妹呢提到他们那边的这个气候呢，
是
有些改善了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一天。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